主，谢谢你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主，我们爱慕你的显现，愿你的荣耀常常显降在我们中间。你也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招聚渴慕的人来，一起竭力追求你荣耀的自己，存敬畏的心顺服你，彼此同心同道，走在这荣耀的王的大道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要看耶利米书中的应许，耶利米书中的应许。那神的应许就是神他答应要做的事，虽然事情尚未成就，但是神会先预告他要做什么，他先发出他的应许，他先预告他想要做什么。可是关于神的应许，如果那个应许神发出来是有条件的，那么人一定要履行所当行的那个条件，才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的。不然的话，这个神的应许有取消的可能。好，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请我们看耶利米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吹角，高声呼叫说，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应当向锡安竖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当我们第一次讲到创世纪中的应许的时候，神在创世纪的十七章六节，他应许亚伯拉罕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后来果真神照着他所应许的，把迦南全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可是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却去拜偶像，心中充满了污秽，没有专一的归向耶和华独一真神。那么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头，神是借着先知耶利米再给他们一次悔改的机会，劝他们要开垦心中的荒地，要除去心里面那些荆棘杂草，要除掉心里头的污秽，还有可憎的偶像，要诚诚实实的归向神，这样他们就不会被迁移，不会被掳，而且可以凭着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以神在这里是应许以色列，如果你愿意回转归向神，可以免去那个亡国被掳的痛苦，甚至连列国也可以得着祝福。这里第二节提到，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所以神应许连列国的人，他们也可以以耶和华为神，成为有福的人，以神夸耀。很可惜，就是这些以色列人没有听先知的话，回转归向神，至终亡国被掳，所以神过去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就被取消了。好，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十一章一到八节，请看耶利米书十一章 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我就回答说，耶和华，阿们。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宣告这一切话，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的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神应许要给他们迦南地，可是他们要长久住在迦南地，有个条件，一定要顺服。神说，如果以色列人肯守约，听从神的话，而且照神所吩咐的一切去行，这样神才会坚定他跟他们列祖所立的约，也就是神应许列祖要把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他们跟他们的后裔。而且以色列人要做神的子民，耶和华要做以色列的神。所以你会发现，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不听从神的吩咐，随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违背了神，那神的应许就会取消，然后咒诅就会临到他们，结果我们都知道他们被赶出这个应许之地。我们先来看一处经文，民数记的14章34节，民数记的14章34节，14章34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为什么要看这节经文呢？就是最后一句话，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这句话如果你去看英文的钦定本圣经，它是这样翻译，它说 You shall know my breach of promise， 直接翻译就是说，就知道我取消应许了。这些人就是不听话，一直背逆神，所以神就取消他的应许，就知道我取消应许了，不让你们进去我所应许的那个迦南美地。后来我们都知道这些人逃避在旷野。所以你看，如果人对于神的应许当中所提到的条件你不愿意去遵行，那神的应许是会取消的。最后我们知道只有两个人进去，那一代倒闭在旷野的人只有两个人，就是加勒跟约书亚进入了。所以神的应许是会被取消的。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29章10到20节，耶利米书29章10到2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 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所以耶和华论到做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得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好，那这个时候有许多神的百姓，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也不听神借先知所说的话，他们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可是还有一批犹大人还没有被掳，所以耶利米仍然在劝他们，如果你继续不顺服神不听话，你就会被交与刀剑、饥荒、瘟疫。如果最后他们愿意赶快谦卑下来回转向神求告神，说不定整个局面会改变。可是他们就是不听。可是在这里你会发现，神仍然充满了恩典，他借着先知耶利米清楚地应许他们被掳的年数是70年为满。所以如果神的百姓愿意专心地来寻求神，愿意一心地归向神，70年后他们会再归回这个应许之地。因为神向他的百姓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人末后有指望。但是呢，神的应许是需要借着祷告，你要抓住这个应许，祷告祷告，求神来成就的。所以耶利米书29:12这里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所以那些被掳的子民，他们在被掳的地方，他们谦卑下来了，他们回转归向神，他们切切的祷告神，呼求神，求神按着他所定的时间带领他们归回。如果他们这样继续的专心寻求神，神必成就他的应许。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30:10-12，30:10-12，我们一起来读。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是，虽然神因为他的百姓悖谤不听话而刑罚他们，让他们受损伤，而且伤痕极其重大，但是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仍然充满了怜悯，所以神说要从宽惩治他们，不会把他们灭绝尽尽。神也在这里又很清楚的应许，要把神的百姓从远方被掳之地拯救出来，回到这个应许之地得享平静安逸。那果然你看，有一些人他们知道神的旨意，他们就在那里祷告。当然先知耶利米一定为神的百姓祷告，后来我们都知道连但以理，对不对？他知道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他也开始祷告，是不是？那神是信实的，他既然说他要把百姓从远方拯救出来，他言出必行。所以我们都知道，在所罗巴伯的时代，大祭司约书亚的时代，尼西米以斯拉的时代，神就成就了他的应许，让那些被掳的人归回这个应许之地。 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那神应许犹大家跟以色列家要同行，他们要从被掳之地，就是北方的亚述巴比伦，一同回到这个迦南美地。那个时候人要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那个意思是耶路撒冷要成为耶和华神治理的地方。所以神的百姓他们要归神治理，他们不会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而且这个归回的应许不只关乎以色列跟犹大人，也关乎万民。因为三章十七节说，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那今天有很多人，他们就是按着字面来看这个经节，他们认为应该是按着字面要实现的经文，所以许多人热衷于去耶路撒冷朝圣，也在耶路撒冷聚会守望祷告。可是我们比较觉得这个是指着在新约时代，万邦万民都要尊神为圣，都要来敬拜神，尊神为大，要同心的敬拜神。因为旧约时代神是拣选耶路撒冷的圣殿做他的居所。诗篇132篇13到14节说，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诗篇132篇13到14节。而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我们人的身体，信靠主的人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耶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神就住在众圣徒的里面，所以是在我们的心中和生命中要设立耶和华的宝座。那众圣徒他们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其实就是教会，对不对？教会就是神所拣选的居所。其实锡安这个名字就是代表神所拣选的居所。神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现在神就是拣选教会，就是众圣徒，就是神的居所。神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所以神在我们中间永远是主角居首位。神一直是我们注视的对象，神自己就是我们追求的标杆，神自己就是我们心中的至爱至宝。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十二章十四到十七节。耶利米书十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如此说，一切恶灵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利起誓，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 他们若是不听，我必拔出那国，拔出而且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会发现，神不单应许以色列百姓可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神也应许以色列的敌人，就是那些外邦人，亚述、巴比伦这些欺负以色列的敌人，其实都是外邦人。所以神也应许，如果外邦人他们肯归向耶和华神，殷勤学习神的道，也可以成为神的子民。所以这个归回的应许不单是临到以色列百姓，也临到外邦人。而我们知道，这样子的应许就是在新约时代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得以应验。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接待耶稣在心中，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我们接着读圣经，有时候我们听讲道，我们学习神的道，而且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遵行神的道。所以以信为本的人，如果我们专心的归向主，专心的寻求神，我们就被栽种在基督里。我们都知道那个迦南美地其实是预表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我们也得着这个应许之地，就是我们被栽种在基督里，我们每一天可以住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得着神自己做我们的产业。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的里面。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23:5-8，耶利米书23:5-8，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那我们都知道，在这里其实神的应许是应许赐下弥赛亚，这里提到兴起公义的苗裔，就是指着弥赛亚耶稣基督，而按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他生而为王，他要掌王权。那主耶稣他的身上有智慧了的灵跟聪明的灵，在地上他行事有智慧，他说话有智慧，使为难他的那些敌人都无计可施。而且这里提到他要施行公平公义，因为主耶稣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而且他为着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他上十字架为罪人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是罪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呢，弥赛亚耶稣基督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稣基督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那过去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而在耶利米的时代，以色列人被掳到北方和各国去，但是神在这里很清楚的应许，他要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还有赶他们到的各国中出来，回到迦南地居住。那这个应许不单应验在所罗巴伯的时代，也应验在世界大战之后，犹太人陆陆续续归回巴勒斯坦居住，在1948年5月14日复国，你也可以说是这里的应许的再次的应验。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32:36-44，请看32，36-44，我们一起来。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 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要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是交付加勒底人手之地。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请出见证人，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再次借着先知耶利米发出应许，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各国招聚出来，回到这个应许之地安然居住。那既然大家都回来了，所以呢，在迦南地会再有土地的买卖。后来神甚至叫这个耶利米买亚拿图的一块地，在契上画押。你买土地的时候先画押，画押的意义就是书写，可以指着签名，或者是呢把契约写在纸上。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契约的正本会封缄，把它装在罐子里保存，可以防潮。那契约的另外一个是副本，为什么要有第二份副本？就是方便可以审阅，而且他们会请见证人来把那个买土地的银钱，那个买的人要把银钱给那个要卖土地的人的时候，见证人可以为此事做见证，他看见了，看见他已经把钱付清了。那神不止应许要把这个以色列人带回栽于应许之地做神的子民，更奇妙的是神应许说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永远敬畏神，不离开神。神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欢喜施恩给他们，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可以得福乐。那回到迦南地，这个归回的应许已经应验在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的时代。以色列复国可以说又说再次应许，再次应验了这个应许。但是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有一部分是关于这个灵性复兴的应许，灵性复兴的应许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永远敬畏我，这些要尽心尽意的住在这个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所以关于这个灵性复兴的应许，我觉得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应验。虽然被掳的以色列人归回之后，他们确实不再拜偶像，而且他们一听以斯拉宣读律法书就哭了，要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去行，但是还是有人违背神的律法娶外邦女子为妻，所以以斯拉尼西米都对付他们这些事。所以你要叫神的百姓彼此同心同道，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是有古译本把这个第三十九节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翻译作赐给他们另一个心和道，赐给他们另一个心和道，换句话说，除非他们有另一个心，他们需要有心心心灵，他们才有办法遵行神的道。而我们都知道你要有心心心灵必须信靠耶稣重生得救才会得着心心心灵。就是以色列复国之后，也不是所有犹太人都信了耶稣，所以如果单单针对这个犹太人而言，这个灵性复兴的应许尚未完全应验。加拉太书三章七节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加拉太书三章九节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我相信这段灵性复兴的应许，神借先知耶利米说，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是这个应许必须实现在教会，实现在教会。所以神的应许怎么样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呢？就是每一次当我们看见神的话里头有一个应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应许，好好的祷告，祷告到我们里面深深的觉得这个应许是为着我们的，是为着我的，是为着我们的。如果这个应许是没有条件，那我们可以立刻运用信心接受这个应许，我们就是相信神必定照着他所应许的事情实现，相信神会按着他所应许的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多多的感谢神赞美神。可是如果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我们就必须履行所当履行的条件，然后再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求神凭着他的信实和公义而行，求神把他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有的神的应许我们祷告到一个时候，哎，里面那个信心兴起来了，你就觉得不需要再继续祈求，就可以开口感谢赞美神就可以了。而且呢，不久之后我们就会看见神的应许果真应验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为着众圣徒能够彼此同心同道祷告，就抓住这个应许。神应许说，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来祷告，因为主耶稣快要回来。那你知道当主回来的时候，那是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所以让我们继续专一的追求耶稣自己，而且一心遵守主的道，彼此同心同道，过着敬畏神顺服神的生活，好叫这个应许可以丰丰富富的成就在教会。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三十三章，耶利米书三十三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一节，第一节到十一节，不晓得弟兄有没有麦克风？有，好，那我们请姊妹读一节，弟兄读一节，姊妹先来。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
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
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论到这城中的房屋和犹大王的宫室，就是拆毁为挡敌人高垒和刀剑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人要与加勒底人征战，正是拿死尸充满这房屋，就是我在怒气和愤怒中所杀的人，因他们的一切恶，我就掩面不顾这城。
看哪，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与他们。
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
我要除尽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像我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
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颂赞得荣耀，名为可喜可乐之城，万国人因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所施的恩惠平安，就惧怕战惊。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论这地方说是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但在这荒凉无人民无牲畜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
必再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并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有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这是耶和华说。那这个应许是很奇妙的，因为当时整个耶路撒冷还没有完全被攻破，所以耶利米还被囚在护卫兵的院内。这个时候他就发出了这个应许，虽然整个都会毁灭掉，所以呢，你们去跟加勒底征战，通通都会死掉，然后死尸就会充满了这个地方。可是神很清楚应许，虽然你们灭亡了，被掳了，可是还会再归回，所以这地呢，还会有欢喜快乐的声音，还会有新郎新妇的声音，还会有感谢神、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的事情。所以这段应许的话，有一部分确实应验在归回迦南地的以色列人身上，但是呢，我们也很清楚的看见，这个应许更完全的应验是在教会时代，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只有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血，可以真正除尽了我们的罪。他提到说，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与他们。这个33章第6节，丰盛的平安和诚实，如果你去看新译本圣经，它是翻译作丰盛的平安和稳妥。神要赐给人丰盛的平安和稳妥。那这个诚实呢，这两个字如果你去看英文的钦定本圣经，它翻译作 truth， 真理，真理。神要把丰盛的平安跟真理显明给我们。如果你去看New International 那个叫什么新国际版英文圣经，它是翻译作 security， 安全。神要把丰盛的平安跟安全赐给我们。所以在新约时代，我们靠着耶稣的血洗净掉自己的心之后，我们真的很平安，很稳妥，我们得着神的真理，我们有安全感，知道我们罪得着赦免，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领受那个灵魂身体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所以他说城中的人可以得医治，可以痊愈安舒，因为人悔改归正，安舒的日子就从主面前来到，对不对？我们得着灵魂体完全的医治，而且神赐给众圣徒福乐恩惠平安喜乐荣耀。那荣耀的教会要使神在地上可以得着颂赞，得着荣耀。他说这个城要称为可喜可乐之城，当然他这里是指耶路撒冷由悲剧转为喜剧，因为神使他们归回。可是其实旧约时代提到耶路撒冷，新约时代常常是指着教会说的。所以教会被称为可喜可乐之城，那个意思就是教会是要让神得着喜乐的，所以众圣徒是要让神得着喜乐的。这就是我们常常来亲近神的原因，就是我们要让神也来享受我们，享受我们对他的爱，享受我们对他的赞美，对他的敬拜，让神的心也可以得着喜乐。所以教会就是一群从罪恶世界肉体当中被掳去的人，可是被神拯救出来，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得着医治，得着痊愈。所以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被造成的，我要让神得名声，得喜乐，得颂赞，得荣耀。你知道神真的很喜欢看见我们来到他面前。你这的时候，一个爸爸他下班很累，可他一回家，哇，他的小孩就奔向他欢迎他，他就很高兴，他看见他的孩子就很高兴，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来到父的面前，天父那么喜欢看见我们的面，所以我们来与主面对面，我们来亲近他，来与主一同坐席，像 曹牧师曾经告诉我们的，是谁讲的？说司布真是不是跟主说，主我在这里，你也在这里，还是那个大主教讲的？啊，教宗讲的。教宗他去一个教堂亲近神，他跟神说，神我在这里，你也在这里。对，神就是喜欢看见我们的面。如果你真知道神的心是这样，你就会喜欢常常来亲近神，来朝见神的面。而且在33章这里，第六节跟第九节，特别是我们要抓住的应许来祷告。好，第六节说，看哪，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们。所以礼拜五的祷告，我们常常为一些身体有需要的人祷告，我们就是抓住这个应许祷告。神，你应许要使耶路撒冷城的人，就是教会的人，可以得着痊愈安舒，可以得医治，得着丰盛的平安跟稳妥，对不对？你也抓住这个第九节来祷告。他说，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颂赞，得荣耀，名为可喜可乐之城。所以主，你要使我，你要使众圣徒，你要使教会在这个地上使神得颂赞，得荣耀，让神可以得着喜乐，名为可喜可乐之城。所以让我们继续抓住神的应许，为教会祷告，直到这样的应许完完全全成就在教会。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31章第3节到14节，耶利米书31章第3节到14节，我们还是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好吗？请姊妹先来。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
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锡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
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
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半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
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善以色列的必遭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
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
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留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
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
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再一次，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应许被掳的以色列子民要归回，神要救赎以色列人脱离那些强敌的手，哇，使他们可以回到撒玛利亚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五谷，然后就提到他们有这么多可以享受的，享受所结的果子，享受那些五谷、新酒和油，他们回到那个羊羔、牛犊之地，他们可以有很多的牲畜，所以他们在物质上大蒙神的祝福。 所以这是很奇妙的关于复兴的应许，归回的应许，使神的百姓由悲哀转为欢喜，由那个愁烦呢转为快乐，由哭泣变成击鼓跳舞。可是当然这段应许的话， 你会感受到它不是单为地上一些人讲的，如果单就地上一些人而言好像并没有实现。为什么？因为第七节提到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我想遇到现在以色列都没有成为世界上的 首号强国，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相信这段话更完全的应验是在新约时代，就是在教会的时代，这个应许是为着我们的。在新约时代，我们被神的慈爱吸引，我们一样在教会歌唱赞美，追求主，我们大大的被圣灵充满，被那个喜乐的灵充满。神要用永远的爱爱我们，神不断以他自己的慈爱吸引我们来追求他自己，而且神把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的心会像浇灌的园子，对不对？在这里提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因为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里面可以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而且神的同在使我们的心那个满那么的满足。我们知道教会才是真的在万国中为首的，对不对？因为神在治理他的教会，神借着教会的祷告在治理万国，所以教会才是真的在万国中为首的。那这里特别让我们看见的点是非常的喜乐，他们那么的快乐，那么的喜乐。那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么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个喜乐的泉源。曾经在东印群岛有一个传道人，有人请他去探访一个快要离世的基督徒，那传道人就去探访这个姊妹，问他有什么感觉。他说快乐啊快乐啊，他就把手放在圣经上，他说我有基督在这里，他指着圣经，然后他又把他的手放在胸前，他说基督也在这里，然后又指着天说基督也在那边。所以复活的基督无所不在，对不对？他成为赐生命的灵，赐喜乐的灵，他就住在我们里面，跟我们那么的亲近。他常常用喜乐的油膏抹我们，用喜乐的灵浇灌我们。他是赐各样安慰的神，他会安慰我们。所以在这里说，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都因着神的同在而满足。他说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所以主耶稣充充满满有恩典，我们会因着主的恩典而知足。有一次那个马丁路德他非常的灰心，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忽然间他就听见一只小鸟在唱歌，然后唱完以后呢，他说那只小鸟就把他的头这样垂下来，好像埋在他的翅膀底下就安睡了。他就对自己说，这只小鸟已经吃完了晚餐，他现在准备安睡了。小鸟的心是何等的满足，他一点也没有为着明天的食物忧虑，他在树枝上平静安息，他完全让神替他安排一切。他说我也要这样，所以他的心也安息下来。所以你看神的应许就是叫我们可以留归耶和华施恩之地，神的应许就是叫我们可以在锡安的高处歌唱。所以我们的心可以像浇灌的园子，不需要有一点愁烦。每一天我们就是感谢神够用的恩典，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我们要因神的恩惠知足。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31章31到36节，我们来看耶利米书31章31到36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新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砰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35节到36节，这个提到，他的意就是说，太阳还是会继续发光的，月亮还是，新月还是继续有定力，还是会使黑夜发亮的。所以呢，以色列也会成国。那这段应许呢，其实已经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比方在马加比时代，那个犹大马加比他光复圣殿，让神的百姓恢复对神独一真神的敬拜，虽然不是成为一个大国，但是至少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国一样，因为他们在犹大的本土上有这个宗教自由，他们政治可以独立。而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也再次应验了这个应许。可是前半部31节到34节提到神要跟以色列立新约的事情，当然是应验在新约时代，就在教会的时代。那在希伯来书8章6到13节，一样有提到这段这个新约的内容。那这个新约的内容，第一就是提到，神的律法呢要写在人的心板上。我们知道旧约的十诫是刻在石板上，可是以色列人没有力量遵行。可是新约时代，耶稣基督舍命的大爱，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可以把人的实心换掉，换成肉心，然后又把爱的律法刻在人这个肉心的心板上，使人可以爱神，也爱神的律法。而且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把圣灵浇灌下来，我们常常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全守神爱的诫命，遵守神的律法。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日耳曼有一个勋爵叫西利蒂班，他跟另外一个勋爵发生冲突，他很气，他决定要去找他决斗。出发的时候，他心里想说，这次决斗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然后中途他就经过一间教堂，他就进去默默的祷告，然后就看见教堂墙上悬挂着3幅图画。一幅是主耶稣站在希律王面前，在那里受戏弄，还有群众围在旁边笑笑他，讥笑他。可是呢，这幅画下面写着“被骂不还口”。然后第二幅画呢是兵丁在鞭打耶稣啊，下面有一句话写“受害不说威吓的话”。第三幅图画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画下面的字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西利班蒂看了之后，西利蒂班看了之后呢，他就很受感动，他心里想说，主耶稣神的儿子竟然愿意这样忍受这些痛苦跟侮辱，一句话也不说，他怎么可以怀怒然后要找人去决斗呢？所以就跪下祷告，求主赦免他。之后呢，他就去他这个仇敌的家里，见到他就伸出双手跟他说，我本来是要来决斗的，但是因为在教堂里我看了画，我受了感动，我现在是要来跟你讲和。结果这两个人后来成了最好的朋友。这个西利蒂班他真心的接受耶稣，有主耶稣做他的生命，赐给他生命的大能，他就可以以善胜恶，遵行神这个爱的律法。这是新约神把他爱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信义的第二个内容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知道正统的犹太人和法利赛人自以为他们是很独特的，是神的选民，而其他人不过是地上的子民，所以那些庄严的犹太人是不会跟地上的子民混在一起做生意或是论及婚嫁。可是现在不一样，神是与万民立新约，凡信靠耶稣的人都可以做神的子民。所以每天早上你醒来之后，你可以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承认自己非常需要神，我非常需要神，我今天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跟能力来过日子。所以每一天你早上醒来先花一点时间安静等候神，意识到神的同在，支取这个从天上来的能力。好，也许等一下你就需要上班，你需要去出门了，所以第二你可以告诉神你今天所在意的事。也许你很盼望神能够帮助你处理今天所要处理的一些事情，可是你先来专注于神的同在，你深深的沉入神的同在中，然后你感受到神的同在，你凭信向神求智慧，那个神同在的平安会取代你心中的担忧跟惧怕。潘霍华，德国的牧师潘霍华，他这样写，他说基督徒在一天的开始时，不该被工作时所必须面对的各样事情纠缠或深感重担。神站立在这新的一天之上，因为是神创造他们的，所有的不安息、不洁净、担忧和焦虑在神面前都要消失无踪。所以基督徒从一天开始知道我就是神的子民，对不对？神负我一切的责任，他可以掌管，不该临到我的事情就不要临到我，应该临到的事情他才会让这些事临到我。所以神站立在这新的一天之上，我们可以放心。新约的第三个内容是，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在新约时代，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贫富贵贱，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地进入里面的至圣所来朝见神，与神面对面，对神有第一手的认识，可以被圣灵充满，在灵里面亲身的认识神，经历神的同在。而且因为耶稣我们流血，就带来新约的第四点，神说他要宽恕我们的不义，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所以我们跟神之间那个罪的幔子已经被除去了，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我们可以在圣灵里面跟神有一个亲密的交往，亲密的认识。所以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可以认识神，那就是指着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圣灵充满，可以在灵里头真实的经历神，认识神。所以这个有福的经历就是神与我们立新约所带来的结果。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宽恕我们的不义，除去我们的罪愆，又借着耶稣基督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这样教会中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可以在灵里面认识主，而且得着主的同在，也得着圣灵的能力，可以遵行写在我们心板上的律法。所以好不好，今天晚上让我们在存着极大的饥渴来得着圣灵丰满的祝福，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06首，现在就可得祝福，你要相信现在就可得祝福。